Well again, welcome to everyone. As you're well aware, Christmas is almost here.
我们欢迎大家来，就我们每一位都知道呢，就是圣诞节快临近了。
The stories in the Bible about Christmas are relatively simple. They are absolutely wonderful and profound.And I thought tonight we might consider them again.
圣经里关于圣诞的故事呢，简单啊，又道理很宝贵啊，所以我们觉得呢，用这样的机会可以继续的再学一点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真理。
There is a verse in the Bible that many of you know well, John chapter 3 and verse 16.
那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著名的那节经文。
And I want to read that verse to you. It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nd so the basic question is, how could God send His beloved Son to us?
那这里马上引申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神怎么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
How could He do it in such a way that we would believe Him?
他怎么能做到一个方式，我们能相信他呢？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think if I were God, I probably would say, well, if my son is going to be born to do a big job, then I'm going to cause the event to be very spectacular.
我在想呢，假设我是神啊，我的独子要来做一件如此有利重要的事情呢，我一定会让他的来这件事情啊，是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画面感啊，就非常的宏大。
And I probably would make some announcements ahead of tim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were aware of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prepared for it.
那我也会想要一开始就说一个通知啊，告诉人们啊，要预备一下，他要来了啊，我要差这个圣子要来了。
And there were many prophecies in the Bible that said that Jesus Christ would be born.
旧约呢，很多的预言呢，先知讲的预言指向了未来啊，耶稣基督会来。
One of those is found in the book of Micah.Chapter 5 and verse 2.
那当中的一个呢，就是旧约的弥迦书的五章的二节。
It's just a small verse, but it says this. It says that the one who's going to rule the people of Israel will be born in the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Judah.
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呢，那讲到未来要来的那一位啊，要做掌权的那一位呢，他会生在哪里呢？他会生在一个小城市，就是犹大的伯利恒。
And so it tells us exactly where Jesus would be born.
所以他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呢，耶稣会生在什么地方。
In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7 and verse 14, the Lord prophesies,that the one who will come to be the ruler will be Emmanuel, God with us.
同样的道理呢，在以赛亚书七章的十四节呢，也同样预言了未来要来的这个耶稣呢，他会是童女怀孕，而且要被称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And the fact that he prophesied this hundreds of years.Before Jesus was born is proof that Jesus was God's son.
所以这些预言呢，都是在耶稣真正来之前几百年就 神就赐下了啊，这就证明了耶稣的确就是神要差给我们的独子。
You'll remember that the shepherds were in the field, and suddenly in the middle of a farmyard, an angel appeared, gave a message, and then great lights and a multitude of angels all together in this field, and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Jesus was born.
你们都知道在牧羊人在野地的时候突然有大光，就那天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啊，那天使呢来了啊，而且要把这好消息告诉牧羊人，对，牧羊人呢在野地里就看见了天使，也知道了好消息，也在谈论着好消息。
And then of course to some wise men over in a far country, a special star was found in the sky. And that also was a dramatic evidence that what was happening was God's son was to be born or was born.
那同样的道理，在那一天呢，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啊，智者，那他们看见了一颗星啊，就跟着这颗星呢一直走啊，走了很远，来到了伯利恒啊，来到了犹大地啊，那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所以这也同样的证明呢，因为他们也带了礼物来献给耶稣，所以同样也证明这生下的这一位啊不同寻常。
Well,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people who realized that Jesus was born, their responsibility was to believe Jesus rather than to believe the miracle.
同样的呢，那些看见这神迹的呢，他们其实会需要相信的是耶稣啊，而不是呢单单去追寻这神迹。神迹是证明这来的这一位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
And you say, well, is that a big problem?
你会说，哎，这是一个大问题吗？
And the answer is yes, because you see, if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from heaven, we've got to believe him, not the miracles that he does.
所以当然是，因为如果耶稣是神的圣子啊，那我们要信的当然是他，而不是单单去追寻他所行的神迹，不是吗？
You'll remember the sad stor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hen they came out of Egypt.
你们都知道那个很悲哀的故事啊，那犹太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They saw all kinds of miracles. They believed all kinds of miracles. They just didn't believe God.
所以他们看见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也相信这些神迹，但是他们就不相信这行神迹的那位神。
And that could be a big problem with us today.
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大麻烦。
And so somehow, when God was going to explain that his son was born,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to that point, when he was going to explain that, he had to explain it in such a way that the people would believe him and not just the miracle of the signs of the shepherds and the stars.
所以神要使得这事发生啊，都是让我们要相信他，相信这一位要来的，这一位已经来的就是圣子啊，就是旧约预言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眼目呢，神不愿意我们钉在这神迹上，这神迹都是为了佐证的。
So in an amazing way, the angels appeared to shepherds in the field and not to other people.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画面上来呢，就是当天呢晚上天使是像在野地里啊看着那些羊的牧羊人显现的，而不是像。
How many shepherds were in the field that night?
那天晚上在野地里有多少牧羊人呢？
Answer, not very many.
答案是并不多。
Why didn't he appear to everybody in Israel. There were millions of them.
那为什么天使不像当时所有的犹大地的犹太人呢？可能应该有几百万啊，向每个人都显现呢？
Answer, probably because if he did, the millions wouldn't believe him anyway. They'd believe the miracle, but they wouldn't believe him any more than they believed believed in God when they came out of Egypt.
答案是他们同样的，他们看见神迹也不会信啊，不会信那行神迹的神，因为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祖先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也看见了足够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神。
You'll remember when they came out of Egypt, they'd seen the 10 plagues. They saw the miracle of the pillar of cloud by day, the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They saw the miracle of the bread, the manna, and the wate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God day and night. They saw all the miracles, but they didn't believe God.
那你都记得这段历史啊，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十灾。然后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白天用云柱啊，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然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磐石出水给他们喝，然后呢，一直的保护看顾他们，他们还是不信。Well,
and we know they didn't believe him because at Kadesh Barnea, instead of believing him and going in and possessing the land, they said, "Let's go back to Egypt because." We're not sure that God's going to help us. They saw miracles, they didn't believe God.
所以在拆探子的那 Kadesh Barnea 那个地方，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我不要去，我看见了神迹，但是我不相信神，我也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要掉头要回去。
So how can God authenticate the miracle so that we believe in God and not just the miracle?
所以神让我们要相信的是他，而不是单单这神迹。
And the principle is he shows his miracle to a few people very, very clearly.
所以这里的原则是他会给一小群的人呢很清楚的显明这些神迹，像当时的牧羊人。
Secondly, he confirms it by the character of those who saw the miracle.
第二呢，他会借着那些看见的人的这性格或者人品呢来证实啊这神迹。
And thirdly, he confirms it by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racles.
第三呢，他会借着来解释这神迹的重要性啊来证实。
So if I were to ask you tonight, how many of you believe that the angel spoke to the shepherds and that there were angels in the sky. How many of you believe that?
所以今天如果我问你多少人相信，那天使当天呢和牧羊人讲了啊，有很多天使啊对着当时的牧羊人，你们多少人信呢？
You would say, well, maybe yes, I do believe that.
也许你说，哎，我真的相信。
And we would say, why? Only a few shepherds saw it.
你会说我会说为什么，因为你说有一些牧羊人看见了吗。
So the question is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 truly credible?
现在是这圣经的信息真的可信吗，可靠吗？
All right. Let me just tell you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story then. You remember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born in Bethlehem.
所以你都知道呢，我们先讲这个，讲完这个故事啊，你都知道耶稣呢是生在伯利恒。
You remember that when he came to Bethlehem, there was no room for him in the inn.
那你们也都知道呢，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在旅店是没有房间给他们了。
Why was that?
为什么呢？
Well, the people of Bethlehem didn't believe the story.
因为伯利恒的人呢，他们不相信这故事。
The story was that the baby who was going to be born was Emmanuel, God with us. That's what Isaiah said, chapter 7 and verse 14. They knew that.
那这故事就是以赛亚说，这要童女怀孕，要生的这婴孩会被称为以马内利啊。那神与人同在。那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这个经文，但他们不信。
But Mary said, this child isn't Joseph's child, you know. This child is born of the Holy Ghost. He's the father.
那玛利亚说呢，这个不是约瑟的孩子啊，这个是。 神的孩子啊，是借着圣灵怀的孕。They
laughed at her.
那伯利恒人他们不信。They
despised her.
然后他们藐视她。They
said she was a hypocrite.
他们觉得她是假冒伪善的。They
said she was a liar.
他们认为玛利亚在撒谎。And
instead of being born in the inn, he was born and cradled in a manger, probably out in a field.
他没有生在旅店里，因为他没有地方住，所以他生在了。
How many knew the story? Mary, Joseph, just two.
所以当时在现场只有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
But of course, one of the proofs that this all takes place is that all of this was prophesied, that he came to his own and his own did not receive him. That's the message of John.
所以约翰的信息呢，也很早就讲了啊，就是耶稣要到他自己人这里来，他自己人却不接待他。
This is a wonderful story, but it's put together in such a way that we don't all get caught up with the miracle. We get caught up with the God who is behind the miracle. Imagine God coming into the world as a despised orphan without a father.
所以神来到地上，以一个这样谦卑的方式，那 是一个孤儿没有父亲啊，在人眼里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啊，他其实就想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盯着那神迹，要去看神呢。When
the shepherds came to him, they found him lying in a manger.
所以当牧羊人去找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耶稣是躺在这马槽里的。You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God's son would have been born in a palace. With the finest of robes on him, the finest of blankets in a beautiful antiseptic bed, you would have expected he would have been born into luxury personified, but he was cradled in a manger.
来想象神的儿子要降生，他应该降生在皇宫嘛，应该是最好的衣服包裹着，但是他却生在马槽，这很难想象。What
is a manger?
马槽是什么呢？
It's the place where the cattle and the sheep go to feed. They put the feed in the manger and then the cattle come up and eat it.
那马槽就是给那个牛羊 放草料的地方啊，就是草料放在里面，然后牛羊就可以低头在马槽里吃。Is
that a good picture?
这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吗？
All down through scripture, the people of God are likened to sheep and cattle who need a shepherd.
因为在整个圣经里呢，神的孩子、神的子民啊，都被比喻成牛和羊啊，他们需要牧羊人。
And they need to go to some place to eat.
他们也需要去一个地方去吃东西。So
Jesus is born in a manger, the picture of where they all go to eat. What a beautiful picture. Jesus said,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drink. If any man is hungry,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eat. And that was pictured when he was born,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story, Jesus was in the manger.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图画，因为这个图画就指向了一个比喻啊，耶稣就是那粮啊。他说你们但凡是渴的就到我这里来喝啊，饿的就到我这里来吃啊。所以他生在那马槽啊，那我们是这些羊群里的羊啊，我们就到这槽里去吃啊，吃的就是耶稣。
All this took place in Bethlehem. What's Bethlehem mean?
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地方叫伯利恒，那伯利恒的这个词意思是什么呢？
The house of bread.
就叫粮仓啊。
Are you hungry?
你饿不饿啊现在？
Come to Jesus.
那你就应该去到耶稣那去嘛。
It's not so much the miracle, it's the person behind the miracle. Jesus.Is the Savior. Unto you is born the shepherd, the angel sai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in the city of David a Savior. That's what we need. We don't need his miracles, but we sure do need the Savior.
所以我们不需要定睛看这些神迹，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耶稣啊，他是救主啊。所以按不要惧怕啊！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所以这是大好的消息，是天使告诉牧羊人的，这是我们要定睛关注的。”
The sign that was given to the shepherds was that they would find the babe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lying in the manger.
啊，所以这些神迹给到牧羊人呢，其实是带领他们去找到啊那一个躺在马槽里用布包裹着的婴孩。
What were swaddling clothes?
那布啊，布包裹着的布是什么意思？
And the answer is they were simple wrappings that were put around newborn sheep to protect them.From the bumps and so on of early life.
因为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婴孩，正常应该会包的啊。这个其实是在那个这个牛羊圈里呢，给那个新生的羊啊，来包住他的那个布啊，就是用来包耶稣。
Swaddling clothes were not clothes for people. Swaddling clothes were clothes for little baby sheep, baby lambs.
所以包耶稣的那个布不是用来包正常婴孩的，是用来包那个小羊的，出生小羊的。
Why was Jesus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为什么耶稣出生是用布包着呢？
So that peopl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life would realize that he was the Lamb of God who was going to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这就意味着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哦，来了这耶稣，他就是一只羊，就是那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
All of that is marvelous stuff.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美的事实啊。
But it's amazing that there were so few people who knew it and saw it.
啊，但很令人吃惊啊，很少人真的看见啊，也。知道这是。
How many people were first-hand witnesses to the fact that Jesus was lying in a manger?
有多少人在那天是现场见证耶稣躺在那马槽里呢？
Mary, Joseph, few shepherds.
玛利亚、约瑟和一些牧羊人。
Why do you and I believe the truth of God?
为什么你我会相信神的真理呢？
Number one, becaus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es.
第一呢，是因为那些见证人的可信度啊，他们是。
Number two, because of the miraculous impact of the sign. There's no other explanation for it.
第二呢，是这些神迹般的方式啊，做的见证啊，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来解释这些神迹。
And number three, because it would cause us to believe the God of the miracle, not the miracle from God.
第三呢，是他会带领我们去相信行神迹的神，而不是神迹本身。
There was the other sign in heaven, and that was the star that was seen by the wise men.
那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天上的神迹异象啊，就是那些东方来的博士啊，跟从的那颗星。
How many wise men saw the star?
多少那东方博士看见了星啊
？Well, not very many. There are only a few wise men who came to Jerusalem.
也不多啊，也就几个来到耶路撒冷的。
They spoke to Herod. And they spoke to the leaders of Jerusalem about the star, but they didn't care. All Herod did, all the people who were with him did, was they were troubled, the Bible says.
那他们就把这信息呢告诉了希律王。
The Bible says Herod was troubled in all Jerusalem with him.
那告诉希律王之后呢，希律王和整个合成耶路撒冷的人呢，就都很不安啊。圣经说，他们并不是感到很激动、很高兴啊，他们感到很不安。
But what an amazing miracle! A star in the sky that moved unlike any other star ever moved, and came precisely to where the Lord was, the baby was in Bethlehem.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啊！你想，天上的一颗星啊，它并不像其他星那样动啊，它却一直指向，一直向着耶稣要降生的这伯利恒而行啊，然后带领这些东方博士过来。
Why did God do it that way? Why didn't He just let everybody see the star?
为什么他神会这么做呢？为什么神不把这星显给每一个人呢？让大家都明白。
Because they make a big deal out of the star.And not about the God who sent the star.
因为人们会使得这星本身移动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而不是这背后的神和神要说的话。
All down through Scripture, two problems. Number one, people see a miracle, they believe the miracle.
所以在整个历史上呢，人们会有一些普遍的问题啊，第一呢，就是人们看见神迹就只追从神迹。
Number two, people see the miracle and then they almost make a god out of the one through whom the miracle came.
那第二呢，就是人们甚至会从神迹里呢来做出一个偶像来啊，来自己来跟从敬拜。
God says, "No, no,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want you to love me, not the miracles."
所以神说呢，不不不，这不是我想要你做的，我想要你来爱我啊，不是爱那神迹。
I want you to believe me and not the miracles.
我想要你相信我，不单单只是相信神迹。
It's interesting, you'll remember in Luke chapter 8, that the Lord healed the daughter of Jairus.And he raised her from the dead, five, the mother, the father, Peter, James, and John.
那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八章呢，耶稣使那雅鲁的女儿啊死里复活，当时只有几个见证人呢，其实只有五个人啊，这女孩的父母还有耶稣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
If that were to happen today, there would be many reporters there.There would be a photo op. There would be great publications in the newspapers. And God says, no, I'll raise that girl from the dead. Peter, James, John, you come and watch.
如果今天呢，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啊，电台啊，报纸啊，要大肆报道。但是神说呢，不，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方式啊，他只带着三个啊，彼得、雅各、约翰进去了。
You'll remember that, The Lord on one occasion was on the Mount of Transfiguration with Moses and Elijah.
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在变相山上啊，和摩西和以利亚啊同时显现的。
That was one incredibly miraculous occasion.
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吃惊的一个神迹啊。
Jesus was glorified.In their presence.
所以在那两个已经离开这地很久的人 又回来在场的情形下呢，耶稣显了他的荣耀。
Even his clothes were changed and became white and glistering.
即使他的衣服都变白啊，变得极其洁白啊，耶稣。
Moses and Elijah, who had been dead for 700, 1500 years, they came back from the dead.
摩西和以利亚呢，已经死了一个有700年，一个有1500年了，他们又回来了啊，在那一刻。
Surely that's a huge event. Should have been really well publicized.
这是一个极大的事件啊，也应该有大大的报道嘛，才对。
The Lord says to Peter, James, and John, don't say anything until I've risen from the dead.
但是耶稣对他跟去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你不用说什么啊，直到我从死里复活。
Very strange.
非常奇怪。
God wants to reveal himself to us in such a way that we believe him and not some miracles.
所以神希望我们被启示啊，他希望把这道理启示给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让我们能够相信他，而不是单单信靠神迹。
You'll remember that on one occasion, he fed more than 5,000 people one day with 5 loaves and 2 fishes.
你也记得有一次耶稣喂饱了5000人呢，用五饼和二鱼啊，两条鱼。
The next day they came and said, when's lunch?
第二天呢，这些人又回来了，说，今天的午餐在哪里呢？
And he said to them, you're seeking me. Not because you realized that I was the author of miracles. You came because you wanted a free lunch today like you did yesterday.
所以耶稣就很直白地说，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要找一个行神迹的主。你们就是想呢，再来像昨天一样来一顿免费的午餐。
And the sad story of that chapter is that at that time many of his disciples left him.
在这个故事。
Not to walk with him anymore. They said, "We want your miracles. We don't really want you. We want your miracles."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那时候有许多的门徒啊，从此就离开耶稣。不再跟从他啊，因为他们心里呢要的其实就是耶稣行的神迹啊，而不是耶稣。
So why do we believe in Jesus today?
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信耶稣呢？
Well, two or three reasons. Number one, because God said it.
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因为神这么说的。
And even if there's only a few witnesses who saw the original birth,Yet we know it's true because God said it. The lives of those who witnessed it were wonderful, and God proved it by what He said and did afterwards.
之后呢？即便在场的见证人不多，但是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可信呢，也是使得我们相信这是真的，以及在这之后发生的事呢。再次证明这些都是真的。
Somehow, God has got to separate those who believe Him and those who want all the goodies He can give, but not Him.
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耶稣就是神呢，想把这两种人分开啊，一种呢就是相信他的，另一种呢就是只要他的行的神迹和好处的。不要他的，把这两种人分开。
And so when he proved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at a multitude of miracles don't make the big difference.
所以当他向以色列人做见证的时候呢，那个大的神迹啊，其实不会影响人。
He said to them, what I will do is I will do my miracle and I will reveal it to a few people.And y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deal with their credibility.
所以他说呢，我要这么做，我要向一小群人显明这神迹啊，所以你们要去查看他的可信度啊，来看看这些事情是真的假的。
Now remember, the truth of God is, we read about it in Deuteronomy chapter 19 and verse 15, it says this, in the mouth of two or three witnesses shall every word be established.
所以在生命记啊，旧约生命记的第19章的15节有这么一句经文啊，他说，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啊，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
That's what it's going to be on Judgment Day.
这就是在审判日会发生的事了。People
are going to say, I didn't get enough witness. God will say, yes, you did. I gave you two or three witnesses.
你会说我没有足够的见证人，神说我给了你足够的，你至少有几个见证人告诉你，这事是真的。God
dealt with Solomon on one occasion very severely. He had to say to him, Solomon, you've got a problem. I appeared to you twice. You didn't obey.
同样的呢，神会一样审问所罗门，说所罗门呢，你是有麻烦了，因为我向你显现了两次啊，所说的话呢，你却没有听。So,
we say, all right, Lord, you've spoken to us. We're going to follow you. We believe the witnesses. We believe the witnesses not because we saw it. We believe what you said because they saw it.
所以我们会这么说，主啊，我们相信这些神迹不是因为我看见，我们相信这些神迹是因为你告诉我们，他们看见，我们相信。John
chapter 20.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turn there. I've referred to many places and haven't referred you to the verses yet, but John chapter 20.
约翰福音的20章，可以看一下那段的经文。
You'll remember the story.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d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he appeared to some of the disciples, most of the disciples, and a few others. And Thomas said, I wasn't there. I didn't see it. I won't believe it.
所以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神已经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有个使徒多马呢，他却不说我不在那里，所以我不信，我没有看见主复活。
John 20 and verse 28 says, after 8 days again, his disciples were with him and Thomas was with him. Then came Jesus, the doors being shut, and stood in the midst and said, peace be unto you.
约翰福音20章的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Then
said he to Thomas, reach hither thy finger and behold my hands. Reach hither thy hand and thrust it into my side and be not faithless but believing.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my Lord and my God. Jesus said unto him, Thomas. Because you have seen me, you have believed. Blessed are those that have not seen and yet have believed.
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Did the angel speak to the shepherds?
天使有没有向牧羊人说呢？
Yes. Did they sing about the glories of God in the heavens?
他们显明了，在野地里显明了神的荣耀。Yes.
How many were the witnesses?
当时有多少见证人呢？
Just a few.
有几个而已吗？
You and I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God said and for the witness of others who knew what he said.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责任要把神的话告诉别人，也就是我们从牧羊人的得着的这见证，我们所信的。And
the blessings of God from that come because we believe, even though we have not been first-hand witnesses, we didn't see, but all the evidence says it's right. All the witnesses, few or many, say it's true. We believe because of the truth of God. We believe not the miracle. We believe and God himself.
所以呢，我们信的不是神迹啊，是神自己啊。我们信的不是因为我们当时自己在现场看见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的见证人，他们所看见的是事实。
All right, well, that's our little story for this evening. Praise the Lord for Christmas.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witnesses who saw it. Praise the Lord that they told the message to us.
所以感谢神，赞美神啊。这当时的人留给我们的这些见证啊，是真实的啊，这个真理是真的，耶稣是真的。
Let's pray.
我们来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wisdom that you had in choosing witnesses to see your miracles.
主啊，我们谢谢您这样的智慧，您选择见证人来把这神迹显明。
Lord, help us to believe what you said.
And
believe the miracle, even though we didn't see it, we want to believe Jesus. That's the promise.
主啊，求您帮助我们能相信您所说的，即便我们没有看见啊，但是我们相信您所应许的耶稣。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hat's what we choose to do, Lord, and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主啊，这就是我们所选择要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Lord.
Okay.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后面的课啊，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来翻开约翰福音的三章啊。我们上次呢是分享了两节经文啊，三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今天会继续往后，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三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读到了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神借着三章十六节呢把救恩给出来了，然后在三章十七节呢解释了我们是需要怎样来看待这救恩呢，就是他来不是来定罪的，他来是来拯救的。所以我们会关注一个点啊，就是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呢？这样的一个罪这个词啊，从三章第一节开始，在这里第十七节第一次出来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啊，就是怎么突然就讲到了罪了呢？前面不是一直在跟尼哥底母对话吗？怎么突然就讲到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呢？我想让大家想一个事情啊，你把自己放在尼哥底母的位置，你一直在这个对话里的时候，耶稣讲着讲着的时候，当你意识到他的身份啊，不单单是神差来的先知啊，他的身份是神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惧怕？假设今天我们在这里对话的时候，神突然就向你显现了，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会伏伏在地，你会很惧怕。这是一个事实啊。原因就是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心呢，我们的良心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得罪神，我们的过犯。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到罪这个词啊，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罪呢，会解释的很多啊，是比方说杀人啦、奸淫啦、偷盗啦，对，这些都是啊，撒谎这毫无问题，肯定是啊。但是呢，我们其实只需要安静下来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为什么看见神会惧怕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审判主。小偷什么时候会怕呢？警察来了就会怕呢。当他知道警察就在边上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当他知道审判官就在边上的时候，他就害怕。人为什么会怕神呢？所以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跟别人讲这些永恒的事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不要讲了，讲了他会很害怕，会不会有这个现象？你不要讲了，讲了你讲，咱讲点高兴的嘛，对，今天这个东西很好吃，今天晚上烧这条鱼很好吃，你讲这事儿，你讲永恒的他就很恼火啊，恼火的原因是因为他很烦，他很害怕，他不愿意去想，因为这事儿他知道他没法面对。我们说这话都很直接哈，因为这是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就这个回应。我就是尼哥底母，我讲着讲着我就知道不对，这事儿我有点惧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哎，这就有意思了哈。其实尼哥底母他不是人眼里的罪人。三章哈，约翰福音的三章这个人和四章这个人啊，在人眼里是完全两个层级的。三章是很高大上的这个人。三章我今天翻译过来就是读过高等教育啊，博士博士后毕业的啊，今天学问做得老大了啊，全国人民都敬仰的，这是三章的形象啊，大家都觉得这是放在大家都是榜样啊，叫小孩就教你要去学尼哥底母，以后像他那样，这就是三章的形象。四章都是教小孩以后不要像他那样，这很糟糕啊，这很糟糕的一个女人啊，你以后长大了不要像这样，这是。你会发现三章和四章是我们人眼里分得很开的两个极端，为什么在耶稣这是一样的呢？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也没有。尼哥底母是罪人，撒玛利亚妇人也是罪人。今天你可能来到教会，你可能是想证明一下我是好人啊，或者说我想找到一个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我是好人的方法，这个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呢，当你接触神呢，一碰到神，你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没办法的。就是我们，除非你把它当做一个宗教，除非你把它当做一个思想、一个哲学，你就不会有事儿。如果你知道他是活的，他今天就站在你身边，你会害怕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神是一个活神，他会给我们带来两重的影响。第一重呢，当你还在最终的时候你是惧怕的，第二重呢，当你相信他了以后啊，你就不怕了，因为你知道他一直保护你。阿们。你到底要选哪一个？为什么我们人是靠信心得救的？你相不相信今天他就在你边上？你相不相信你信了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你相不相信你今天、你过去、你未来每一时每一刻你所碰见的所有事，神都是比了又比、量了又量才给你的？你信吗？你信在神那里没有偶然吗？你信没有运气这么一说吗？你信一切都在他的计划里吗？你信吗？你信每一个思想、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信你每一件事情你做的他都晓得，他不但晓得，全记在他的册子上，你信吗？这全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你信神但你不信这一些，你其实不信神，你信的是宗教，你信的是个思想，你信的是一个方法，想让你变得更好，仅此而已。你不要说你信神，神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他不是个教条，他今天活着，他看你。如果你知道他在看着你，那就会有两重反应。第一，你在得罪你的良心的声音，你在违背他的话在做事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个东西在戳你，你其实就不想他在边上。还有一个，就是你愿意跟从他的时候，你就不怕。就是别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不怕，你也不去羡慕他。大家注意到这两者的区别了吗？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从十七节突然就把这个罪跳出来了？因为到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已经知道他是个罪人。耶稣是顺着尼哥底母的思想，尼哥底母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话了？怎么有这事呢？他就不再有话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明白， 因为他知道对方是谁。所以当他不再跟神争辩了以后，神就把他里面真正想的告诉他，说你也是个罪人，你需要救恩。但是我要告诉你，神来不是来定罪的。三章十七节如此的宝贵，就是当我真知道耶稣是活神，我不可避免的会担心罪审判的后果。所以神在把救恩告诉我的时候，立刻就告诉我他是要来拯救的。那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来继续往后看三章十八节。如果是三章十六、十七节是神把他的话给出来的这个角度哈，是从上往下的角度的话，那十八节往后就是从下往上了。我怎么办？我到底要做谁？我怎么做选择？我怎么回应啊？光来了我怎么回应啊？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两种人分出来了，信和不信，我要和不要，接受和不接受。所以我们常常讲信啊，我们会把它的过于复杂化，觉得好像我是信了一个什么概念啊，什么逻辑啊，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人，就是神自己，你接受或者不接受，一个礼物你接受不接受，你会描述它的分子结构吗？今天我给你送个蛋糕啊，我在你门口敲门，你会不会先去化学实验室把它研究一下呢？没有人这么做的，你只会做一个选择，你相信或者不相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耶稣来就是这样的，他告诉你天上有位活神，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犯罪得罪了他，你我都生在罪中。你只要问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人之初不是性本善，是性本恶的。你只要问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性本恶是更好的解释你的观测，更好的解释你自己的。小孩是不需要教他做坏事的，但是要教他做好，对不对？你让你的孩子跟一群不好的孩子在一起，你觉得是他把那群坏孩子变好呢，还是你坏孩子把他变坏了？这是一个谁都知道答案的问题。罪就像什么？罪就像今天我们最怕的这个传染病，对不对？你觉得你今天待在一群得着这疫情的人当中，是你把他们变健康了，还是他们传给你啊？那你为什么要觉得我一开始就是好的？我们本来就生在罪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尼哥底母他回到了这个客观事实，他终于明白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赦罪的恩典。所以耶稣要给的是什么呢？耶稣要给赦罪的恩典。所以才会分出十八节两种，你要这个恩典吗？你还是不要这个恩典？这就是信或不信。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常常会把这事情呢变得好像我以前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我觉得呢很形象，能够描述啊。你想当时呢有这传教士啊去农村传道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来这个听福音啊，就写了大的这个字哈，就信耶稣得永生。结果风一吹呢，把这永生的这个几个笔画吹跑了，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呼噜噜噜都来了啊，都来了。其实呢，信耶稣得水牛哈，也是个很好的方式来解释信的，就是你在得嘛。阿们。你要说信耶稣得水牛，是因为你做了分子结构的分析，没有哪个人会听你的。你水牛有就是好的，没有就是不好的，阿们，对不对？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分析你干什么？分析你什么逻辑？哪有信耶稣得水牛？你有什么神学在里面？你有水牛吗？有水牛就是真的，没水牛就是假的。今天你有永生吗？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就是假的。你要吗？你为什么把这个复杂搞那么复杂？简单，你要永生吗？那今天如果是信耶稣，不是得水牛啊，信耶稣假设得苦瓜啊，我不喜欢吃苦瓜，我假设是苦瓜，你又看有多少人去呢？没有人去，因为他不要。为什么大家都去了？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水牛。为什么得永生不去？因为永生不如水牛来的更有吸引力。我不要永生，问题在这里，不在耶稣啊，弟兄姊妹们，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我要什么？我怎么能要永生？我是个罪人，我怎么永生？我要永生，我就要赦罪。我要赦罪，我就要找救恩。我今天没有水牛，我就找水牛。他说发水牛，我就去了。这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搞得很复杂？你要吗？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说我为什么要赦罪？我根本不 care， 我不介意啊。你会在乎十八节吗？那你为什么会在乎十八节？是因为你真的怕被定罪。为什么耶稣要讲十八节？因为尼哥底母怕被定罪，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知道别人看他不如他自己看他清楚，别人看他都是榜样，家里的小孩都要学的，他知道我里面的肮脏，他知道我做错事，他知道我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我们有兴趣去读一下马太福音的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就知道神的标准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更没法去想。我们把自己想成义人啊，常常是做错了两件事。第一呢，低估了神的标准；第二呢，高估了自己的水平。神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你心里想的，就是犯罪了；你心里骂了，就是犯罪了，就是杀人了。你骂别人是傻瓜，就是杀人。那你杀过多少人吗？你知道，你今天可能就杀过了，怎么办？那你说我不 care， 我就 care 水牛，所以这是事情的根本。你说我就是要今生，所以最后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未来。大家注意到这一点了吗？神的爱把你所想要的给你了。我们以后一定不可能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说任何的话。神说你要的就是水牛，所以我给你水牛。你今生也享过福，你所想要的神最后给你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今生会过去的，朋友们，你不死吗？你知道你有明天吗？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定定睛在你今天守不住的东西上？这就是三章十八节讲，你要被赦罪，这个是你要的，所以你要了，怎么被赦罪？他来了呀，耶稣，他被举起来，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十四节讲，人子被照样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他一举起来是怎么样？凡举起来挂在木头上就被咒诅，然后你被赦罪了，他被挂起来，公义得着满足了，爱也给你了。然后我说我不要啊，我不信呢、啊，我为什么不信？因为我要的就是今生，我要的就是罪啊，我在今生里我就是犯罪的，我就喜欢，所以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这句话很重要。最后你会发现，我被定罪是因为我撒谎了吗？因为我偷钱了吗？是因为我不信。大家想一想，这个很深刻的道理。当我们一群人都在黑暗里的时候，我被责备，我在黑暗里啊，我会跟神来理论的。我说我没办法，我生在黑暗里， 当光照进来了以后，我就被迫要做个选择。如果我还待在黑暗里，这就说明我选择黑暗。所以最终我被定罪，不是因为我在黑暗，是因为光进来了，我选择待在黑暗。我再说一遍，最后我被定罪，不是因为我在黑暗里，是因为光已经照进来，我还是选择待在黑暗里。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啊，甚至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啊，我们今天不要去讲我受洗了。我们经常听说，我就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流，刚认识的，我说你信主吗？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受洗了啊，就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我们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的，我们是因为得救而去受洗的。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你接受基督赦罪恩典了吗？你信他，你要他赦免你的罪，你要永生吗？这是你做的选择。你有可能在一个宗教里待了很久，你有可能进来的时候是因为你疾病得医治了。刚才海尔弟兄讲了好长时间，就是想告诉你神迹算不得什么。你可能想得着的就是神帮你把现在的难处挪去，把你从坑里拽上来，把你得的这重大的毛病给医好了，医好了以后我就信他。然后在你整个的过程里，没有任何时候跟罪发生的联系，那要小心了。那你可能再要想一想，你真的得救了吗？我们会看约翰福音的三章和四章，全都是一样的，最终全回到这个点，罪，赦罪。尼哥底母也需要赦罪，撒玛利亚妇人也需要赦罪，人眼里的光辉榜样需要赦罪，人眼里的很糟糕的例子也需要赦罪。神把两个极端的人全给了你，那你我都处在当中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需要吗？我们全需要吗？耶稣说，我从零到一百全给你了，那你说我是五十，你是六十，那一样的。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被赦免。所以第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谁是光？耶稣。他来了，他没来之前你说我在黑暗里，不能怪我吧。我上次用了一个旧约的比喻，父亲吃了酸葡萄，我的牙酸倒了啊，你在那抱怨。那我爸是个罪人，所以我没办法，我生下来是罪人。神说好，现在光来了，你再选一次，你可以被赦免，你要被赦免吗？被赦免就意味着我恨恶罪。弟兄姊妹们，这点非常重要。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光呢？他很讨厌黑暗。阿们。今天啊，有我自己会做一点孩子的服侍，年轻人。有的时候我跟那些小孩们讲，我说假设今天呢，我给你们两个礼物啊，一个呢是很值钱的地上的东西，一个是永生，你要选哪一个？大家猜猜，这年轻们孩子们是怎么回答的？大家猜一下。他说我们两个都要，我们都要，这个好，这个好，这东西好，永生也好，全要。孩子们都这么回答的，很有意思。我说孩子们，其实我只是不说我们自己而已，孩子们只是诚实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讲了。最好呢，今生也要，永恒也要，马门也要，神也要，哎，这就好了，对不对？钱也要，神也要，就好。罪也要，神也要，就好。没有这样的事的。你说我在今生要黑暗，永生也死了以后要永生，好不好？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没有呢？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生和死的区别。你能又活又死吗？你如果能呢，你就可以选两个。你说我一半活的，一半是死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是小说写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或者是死的，或者是活的，其实你知道的。你的亲人今天你问啊，我问你，你某某亲人还在世吗？你不能说好像在世，有的时候在世，没有这样的回答。你说在世就是活的，你说过世了就死了。所以今天你不可能说我重生了，我还喜悦罪，因为罪是带来死亡和定罪的。这个和你重生以后会不会犯罪是两回事，那是你被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是你不愿意做的。所以神在这里讲的是你的一个决定，你的选择，你的心，他不是在讲外在的行动，他不是在讲你有没有受洗，受洗是个结果，他是在讲你做的选择是什么。现在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光给你了，光就是你是个罪人，现在你要做个选择，你在黑暗里走得够久了，你还要不要待在黑暗？我常常很痛心的碰到的一些情形就是，他都弄明白了，但他说我要再等等，我舍不得啊，你让我再等一下，我把现在手上的事干完，我以后退休了我一定信。你现在不信，以后只会越来越难信，因为光已经照进来了。你知道光是有程度的，我想问大家，光为什么有程度呢？你们家的蜡烛亮呢，还是太阳亮呢？那你说这想都不用想的嘛，小孩都知道的，那就这光的程度。所以神呢，先用一盏蜡烛光给你的时候，你选择黑暗，神下一次再用蜡烛光就已经碰不到你了。下次呢，他要用一个20瓦的灯泡了，对不对？因为20瓦的灯泡会比蜡烛要亮一点。哎，这个光又大了，你觉得这个好，这个比黑暗要好，但是黑暗还很吸引我，我又选了一次，这时候还选黑暗，神下次要用50瓦的灯泡再照一下你。好，神是不断的升级你的生命啊，你每一次拒绝神差来的工人，你每一次拒绝神给你的话语啊，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直到最后神把太阳给你，太阳都出来了，你还选择黑暗，那就再没有然后了，再没有然后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一次一次的拒绝啊，朋友们，我们每一次听见神的话，就是光照进来，你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是那个传道人的话，他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他不过把神的真理告诉你，可能借着甲，可能借着乙，可能借着张三，借着李四，他们都是你不要去纪念的人。但这个话是不是真的，你心里不知道吗？神是不是活的，你难道不清楚吗？你要黑暗还是要光明，这还用说吗？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你就被动被放在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选择。好，我再回到亚当夏娃那一次。亚当夏娃刚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英语叫 innocent， 其实就是无邪的，无瑕的，就是无瑕无邪是个什么状态，就他可以选黑也可以选白，可以选黑暗也可以选光明。但问题是呢，他还没有命令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选择的状态。好，现在呢，神的第一个命令来了，说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这就是光了。神的话就是光啊，那你要选，我要还 还是不要？我是要跟他呢，我是要跟自己？亚当夏娃选择，我要跟自己。现在你的选择来了，你可以说以前我从来没听过福音，我以为圣经就是一本童话故事，可以的。但今天你知道了，神如实的原原本本的把前因后果历史现在未来全告诉你了。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选择，选择。好，我想问大家，你从小到大啊都上课的，对不对？都做学生的，对吧？也许你今天是老师，但是你是从学生上来的。你当学生的时候，老师教给你的道理，你可以骑墙吗？你不可以的。你可以说骑墙什么意思？骑墙就是你说这道理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没有的。你可以选择接受，你可以选择拒绝。你上的那化学课、物理课教的那些真理，你可以选择部分相信吗？不可以的。你可以说这是错的，你可以说这是对的。如果你想要相信不能信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下面重点来了，来想一想，你觉得这老师说的我想信，但是我信不了，你会干什么？你会把你的时间花在我证明他对或者不对上？阿们。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在寻求真理，找到什么是对的，而不是因为你现在一时的权宜之计，你说哎呀无所谓他真的假的，我只要这个分数就好，那就麻烦了。你是因为这个分数去答题呢，还是因为真理去答题？你是因为你就在地上，你被迫我要去干啥呢？我要去赚钱，我要去养家，所以我要撒谎，还是真理呢？你如果没有真理，你能够保证你后面所做的事就一定是顺利，是按你想的吗？在这儿，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是因为他喜欢恶，喜欢黑暗。所以当光照进来了以后，人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显明了。我再用一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明白了。假设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睡着了，然后神负责来叫醒我们，他先用一个很小的铃铛声，然后呢再用锣，最后呢再用鼓，最后呢再用雷。其实呢每一次的响声啊，我们当中都有人醒，但是你会发现呢，不是每个醒来的人都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躺得很舒服，你喜欢躺着。因为我喜欢饿，那个撒个谎就能来钱，我就可以，好，这个好，我不想，你这玩意儿就不行，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不要，我觉得我原来那个道挺好。不是每个人醒了都起来，但是呢神最后呢会用雷声，就像太阳光一样，没有任何人在太阳光面前还能躲在黑暗里的，没有任何人在雷声里不醒来的。神就说呢，当最大的光、最大的响声来了以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每个人都醒了，现在还躺着的就是装睡的，现在还在黑暗里的就选择黑暗的，可以定罪了，可以审判了。好，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今天神还不审判你我？为什么你在地上看见很多恶人，神不审判他？因为神在等啊。等什么？ 再给他一点一点更大的光，更大的响声，在等他最终显明自己的选择，我是要光还是要黑暗。所以叫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今天你我不要去责备别人犯罪得罪你，因为每个人都犯罪。你我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需要被赦免，他需要被赦免。当你得着了赦罪恩典的时候，你想不想为你身边的人去祷告，请求神给他谦卑的心呢？让他在环境里愿意谦卑，说主啊，我要这赦罪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这个宝贵啊，这个太宝贵了。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只有一件事最重要，也是唯一一件事。你活这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就是你怎么看待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你这辈子最多就100来年吧，我没有冒犯任何人，但是死了以后可是永永远远，这个还用想吗？然后呢，然后你得100多年里做一个选择。我100多年就是为了做一个选择的。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吗？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是谁，这是保安的三个问题啊。你进一个小区啊，你从哪里来，你是谁，要到哪里去，现在搞明白了，就是我怎么看待耶稣的救恩。我这辈子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神为了让我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安排了我一辈子。现在你知道神为了什么安排你的环境了？现在你知道什么是智慧了吗？你怎么知道神在做什么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得救了，哎，总是想求主的旨意啊。哎，我们今天甚至有一种的神学误解到一个地步，就恨巴不得主天天给我异象异梦啊，带领我，给我说话，让我听得见的声音跟我说话。神全在圣经里，你怎么读懂你的环境？你怎么知道主今天为什么让你临到这世？你明白神的心意是为了让你得救，为了让你身边更多的人得救，为了让你得救以后把你一辈子交给主，与他同工，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就主在做的事，你就能明白你每天经历的事是到底为了什么。就这一件事重要，因为这就是我这一辈子主安排环境，他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读懂了，我就知道，哎，为什么我会临到这事儿了？因为我要得救，主让我碰到今天这个难题，为什么别人不碰到？因为他想让我得救。我给大家讲个见证，一个得救的主内的弟兄或姊妹啊，他得救前呢，经常呢，像我们一样啊，喜欢贪点小便宜的，啊，得救以后呢，主每次让他贪小便宜都被抓住，以前都不抓住的，他以前呢不是次次都能碰得着的啊。哎，你比如说你去哪停个车，哎，你就停5分钟就贴条了。这哪有那么巧的？那你怎么知道主的旨意啊？主在跟你说，是我安排的，醒一醒孩子。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你不是在黑暗里了。你恨无罪，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他就明白了。你怎么知道主呢？他天天在你身边，他天天在你里面，他天天告诉你，你今天经历这事是到底为什么？他跟你说话，然后你耳朵是开的还是不开的啊？起关键作用。你耳朵没开，你就听不见他说话，不是他。就像我现在跟你说，你去读他，你知道他是怎样的神，你就知道他安排这些环境就是想让你变得更圣洁。他先想救你，救了你以后让你越来越像他，让你越来越恨无罪，他就想做这一件事。 因为耶稣为了罪，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想他招你做什么吧？招你为他干活吗？这是个很大的误解耶，弟兄姊妹们。你厉害还是天使厉害？神缺工人吗？你比天使厉害？那他要你干什么呢？就缺你，少了你就这福音就传不了了，做不了了。他要你在做工中变得越来越圣洁，他要你圣洁啊，弟兄姊妹，分别为圣啊。圣是什么意思？ Holy 呢是圣洁，都不要黑暗呢。那这个起点是什么？我得救的时候就是不要黑暗的。我得救的时候是因为要医治吗？医治跟黑暗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你不要黑暗了，自然就有医治。大家理解这因果关系了吗？那是一个赠品，那是个副产品。你的祝福啊，你在地上的供应、钱财、医治、婚姻关系，全都是赠品送给你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恨无罪啊。你说我不要恨无罪，罪我喜欢的，医治我也喜欢的，没有这种事。大家知道老弟兄宋尚杰讲到的时候，他是很有能力的讲悔改的道，底下有被碰到的，碰到了又怎么办？马上现场得医治的，马上就看见神迹的，那是因为他被这话语扎心，他悔改了。所以今天如果今天有人听见这话，你在苦难里，可能是健康，可能是麻烦，可能是你的生意，可能是你的儿女，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想解决这问题吗？那你现在就悔改，你现在立刻马上，不要拖。你有多喜欢你的痛苦，你来告诉我。你说我哪有喜欢，我恨死了，那你为什么还待在罪里呢？你不知道这就是罪的后果吗？你不知道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因为罪你才受苦吗？你一边喝着这苦水，你一边去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呢？我们有多少人啊？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啊，跟我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他的配偶这么多年怎么亏欠他。啊，我说你呢就相当于哈，把这么多年啊你配偶亏欠你的事啊，装在一个垃圾袋里，然后呢用那个很紧紧的绳子扎起来，然后塞在你心里面最深处，然后呢一没人的时候你就拿出来闻。很好闻呢，为什么要闻呢？因为你很喜欢闻，我一说你就觉得很可笑，那你为什么要放在心里？你不把它扔了呢？你们有谁把家里的垃圾放了三年的？你三天你都不想放，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垃圾天天藏在心里呢？我们是因为恨恶罪到主那里去的。你恨无罪，你没办法，所以你需要他呀，你需要他赦免，你需要他给你力量。我不再犯罪了，因为我以前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啊，我因为怕没有钱养家，我去撒谎啊。我现在知道主会供应我，死就死吧，我怕什么？主会给我的，我再不做这事了，我倒要看看主是神的，神是活的还是死的。你不怕了，然后你看见神迹了，然后发现你不做这事，神供应你还多，比以前还多，你觉得你还会不理他吗？你觉得你还会走你原来的老路吗？神的圣洁活出来那么难吗？神的圣洁就那么招人讨厌吗？神的圣洁难道不比神迹更吸引你吗？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就是两种人，你喜欢光还是黑暗？喜欢恶还是真理？而真理是靠神而行的，因为神就是真理。不要认为我做的在我眼中看为义的是真理，没有人告诉你的话是真理， 只有神的话是真理，是绝对真理。我们今天该做什么？你选呢？神把这两样摆在你面前，你要光明呢还是黑暗呢？大家想一想，那天尼哥底母听完这番话之后，他做的选择是什么呢？最后啊，我们今天时间稍长一点，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尼哥底母最后的选择，很感人的。他的选择是，我不要黑暗，我要光明，我不再违心的跟着这些法利赛人。大家知道尼哥底母最后是安葬耶稣的，他和他的阶级告别了，他和身边那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告别了。当他去安葬耶稣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在他的那群人待着，所以按照历史啊，按照史书的记载，他之后这一辈子是怎么养生的呢？他去烧炭去了，他去卖炭啊。我宁可卖炭，我也不要跟那些该亚法这种人待在一起。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什么？尼哥底母做了选择，你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知道您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呢。您把一切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就是赦罪的恩典，就是胜过罪的能力，但是我们却总是怀疑，我们总是侥幸，我们甚至还是喜悦罪的。父啊，求您使我们今天听见这道理的人能做一个对的选择。尼哥底母带着自己的骄傲来到您面前，那天他看见了光，他是一个蒙福的孩子，他虽然信的时候年纪很大很大，但他依然选择谦卑说，主啊，我要光啊，我不要黑暗，我要赦罪的恩典，我不要我的骄傲，我要恨恶罪，我要远离罪，归向你，求您赦免我。我盼望今天每一位听见这三章十六节福音的孩子都说，主啊，我要信耶稣，我要永生，不要灭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